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是不是情人节？昨天呢，牧师忙的，什么时候是情人节都不知道。对不起，师母。不过我们是老夫老妻了，不太需要情人节。每天都是情人节。OK， 我们感谢主，又还不错。啊，电池不够了，变红色的。我是爱子。帮忙 fix 先不用，不过今天是需要麦克风，因为我今天这边信息我自己都很兴奋啊，所以很希望呢我们一同在主里有得着啊，主耶稣的心，我们从圣经所记载的真理跟经文，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很好有福音事工的教会啊。今天呢，我主要就是要跟弟兄姐妹继续的从使徒行传啊来看初期福音是怎么样扩展。你看主耶稣升天之后，借着初期的教会，我们看到那时候太多人信耶稣蒙福，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认识怎么样服侍主。尤其呢，我今天要从保罗啊，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其中一段的服侍来看到教会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合心意的教会。尤其我们在这里，我们说今年的主题是建造灵宫，我们是一块活石，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耶稣跟关系很好，像一块很刚强很有用的石头，然后被神使用，一同让这个教会成为见证，福音可以扩充，不只是在我们本地。我的期望是我们将来就像上主日我们宣教讲员讲的，我们是一个胸怀普世的教会，那代表我们要很多的建造个人生命啊，怎么样服侍各方面。那我今天呢要从保罗第三次布道在以弗所教会的侍奉来看看我们怎么样成为活石，怎么样让我们教会更合神心意，我们蒙神使用，将来我们真是在见主耶稣的时候得称赞，我们的这个人生也蒙神使用，上帝的恩典更加的造就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以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的在以弗所的服事，一个很重要他服事的特征，我们可以看看经文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17到38，我们一起来读。来，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叫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们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历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比必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生迫切，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
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为不传给你们的。圣灵你们做全情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情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的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工人，我还是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无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吃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了。这是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他第三次布道旅行完了，准备回他的母会安提阿。然后那时候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穷困，保罗在各地甚至于募款，准备急着带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在他回程的时候，要耶路撒冷途中的时候，他在以弗所教会特别停下来，甚至于是在旁边把那些教会的领袖长老招过来，保罗给他们的嘱咐，当初他是怎么样跟他们一同服侍神。保罗给他们最后一个嘱咐，因为他知道前面他可能圣灵在他心中知道前面他会遇到苦难，他准备知道甚至于苦难他可能会抓被抓会坐监，生命可能都不保，他对这个教会有很深的感情。保罗的服侍是宣教士，大部分一个地方不会待超过三个月，最长两个地方就是以弗所三年。三年保罗这里叫做牧师，在一个地方固定服侍三年，最长的哥林多教会他服侍18个月第二长，其他都是很短。他保罗在神国的地位是宣教士，是神学家，是宣教家，但是他也是牧师。上帝召这样的用来留给我们今天做榜样。当我每次看到经文的时候，我很羡慕他这样的牧师，我也相信，我也羡慕我就是这样的牧师，我也尽可能像保罗这样来牧养教会。当然我不可能像保罗，但是所以你知道吗，很多如果你要教导传道人怎么样做牧师，这就是一段经文，这是最典型的牧师。什么叫做牧师，什么叫做长老，什么叫传道人，这里最清楚。但是今天因为大家不是传道人，所以我不想讲这方面，我只要看保罗当初在那个教会怎么服侍。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看保罗在那个教会怎么样服侍，教导大家一同服侍，你会发觉也是今天我们这个教会要成为一个灵工，让圣灵让神在我们当中彰显，而福音可以在我们本地可以传开。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这段经文来思考保罗怎么样带领教会服侍，到底一个福音的教会的重点在哪里。当然这里不是整个教会啊，如果整个教会要从系统神学看圣经怎么样服侍，但我们就从这个记载看保罗对教会服侍有几个，我觉得今天教会都要不断学习，包括我们教会的，让我们来思考。第一个， 一个保罗服事中的一个，哦，对不起，讲之前我要先把地理讲一下，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背景。很小，对不起，但是我会指给大家看。安提阿看见保罗出去的教会，往大树沿着这个海，爱琴海啊。大树他的家那时候在罗马帝国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大臣。回到以哥念利斯德安提阿，这是他第一次布道旅行的地方，他已经建立了教会，有很多基督的信主。然后他要继续往这边，当初亚细亚就是今天土耳其当初的一些大城，有很多犹太人、外邦人，都是商业中心、政治中心，还有文化中心、宗教中心。记不记得第二次布道旅行，他到这里的时候，他也是要往这里，因为保罗知道那里人最多，但是圣灵禁止他，他往北边去，对不对？第二次布道旅行要往北边去，圣灵又 stop 他，他就往这边，在这里他托罗亚的时候，上帝给他看到异象，这边的人在梦中来叫他传福音，他就坐船到腓立比。记不记得第二次布道旅行，保罗在腓立比建立的第一个欧洲教会，然后他就继续的到铁萨罗利加，到比利亚，然后到雅典。上次记不记得讲到保罗在雅典的服事，雅典是那时候的哈佛大学的所在地，是政治啊，不是政治了，已经是思想中心。保罗本来是要从那里到哥林多传福音，但第二次布道旅行，记不记得上次我讲的，他在雅典带领了一个管监狱的一个被鬼附的孩子，还有一个尼迪亚，就是一个妇女信主，那个教会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以后腓立比不断的帮助保罗到各地传福音，都供应他。那么保罗最后在第二次布道旅行哥林多完之后，他就从这里坐船，然后就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这里。那今天是第三次布道旅行了，安提阿、大树、以哥列，这里圣灵没有禁止他，终于他可以来到以弗所。你知道保罗在这里服事几年吗？三年的时间。是这里他圣经中记载他唯一在那里像当牧师一样的牧养，在那里带领弟兄设立长老，在这教会实在是很好一个教会。完了之后他继续又从北边到回到以前的腓立比、铁萨罗尼加、雅典、哥林多，本来也是跟第二次布道旅行一样，哥林多晚应该坐船就把钱，这边捐的钱要送回耶路撒冷，但是这一次圣灵又禁止了。圣灵怎么禁止？有人想暗杀他，所以保罗就用走路的又往回头走走走走走，这里经过很多港口，亚索啊，这些小港口，来到米利都。米利都在哪里？米利都在这里。在这里的时候，他把以弗所教会的领袖长老找过来，在他们跟他讲这一段话，就是讲到保罗三年服事是怎么样侍奉。弟兄姐妹，让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用保罗牧养教会。弟兄姐妹，让我们看看一个教会要有这些特征，我们会更加蒙福，上帝会使用我们做更好的见证。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教会应该是学习神的话并且使人有益的地方，很重要。教会如果没有神的话，是教会一个 social club，是一个社团，很多今天教会就像社团一样。你知道保罗在这段经文的服事，他讲的围绕在圣经地方，第二十节说，你们也知道我爱你们，还是给你们有帮助有益的，我没有一样必不说，我把上帝给我的体会、真理、圣灵的教导、我的服事，我没有一样不讲的。在你们面前，弟兄，这个中文啊，大家对这个面前的字啊，面前这里中文翻译少一个，在你面前就在里面正道，在我这边在众人面前正道，不是这样。保罗说在家里，保罗也到各家去，他有个人的接触，不是一个传道人不只在这边讲道啊，不跟人有接触 people， 他在中间教导他们。我们再看看保罗，我却不以行为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证明什么？恩惠的 福音，那就是神的道，恩惠报。特别讲到我们的福音是个好消息，神的好消息，恩惠的福音。保罗甚至说，我从来在你们中间道人跟人是有感情的，是有接触有交谈，不是自己躲在那里，不是一个人惧怕的，在你们中传讲神道。我晓得你们以后不能再见我，他必须讲，因为上帝的旨意我没有一样违背不传。保罗不是怕人的人，保罗不是骂人的传道人，好像讲到就要骂人，但他知道有些时候真理他必须讲，他没有一点淡化神的道，全 whole counsel 神的旨意，整个失败系统很绝对的三年在这里教导。知道我去以后，凶暴的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你们知道这是指什么吗？他知道，他走之后，教会下一以后来的传道人、假教师会进入他们当中，太危险了。就是在中间，假教师还从你们中间起来，教会是很危险，因为是撒旦攻击的地方。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我们教会就不会有问题，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保罗他要兼顾这个教会，这也是我自己心目中很希望我们有个兼顾的教会，不要落入那种光景，让假教师就是不知道的人进入我们当中。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保罗也知道他迟早要死的，他知道他要坐监的，他要被抓了，他也只能最后信靠神，把教会交托给恩惠的道。他在讲上帝的道是有益的，是恩惠的，这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另外一个字没有建立，神话是真的建立我，不是在定人罪的。请记住，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怀抱的神的话，在你们跟你们活在一起，活出来教导你们，是对人这个神的道是有帮助有益的，并且可以建立人的。这弟兄姐妹，教会的事工，我们努力了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要不断的认识神的话，借着各种不同方式，并且这些话是有益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都要注重神的话学习。为什么神的话那么重要呢？为什么神的话那么重要呢？因为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提摩太，对不起，这里没有。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怎么讲？圣经都是神所怎么样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当中可能还有很多不信主的朋友，你说我们基督教很特别，为什么我们这么注重神的话？你如果从信仰的人，我到那个里去做个礼拜，哦，我去那边祷告，像回教徒，我就每天朝着圣以色列人家，我到会场祷告就算了。有些人说，我到这拜拜就算了，不是，因为我们除非认识神的话，我们不认识，不晓得神的属性是什么，你信什么，那叫迷信，对不对？弟兄姐妹，你不要说我受洗完了，我就是认识神，不，我们人是为什么存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目的是什么？人应该以他为最大的安全感、信心的目标。我们不知道的，上帝启示的话，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就可以活得更按照神的心意。神是人造的，我们要认识这个信仰的目标的那个的对象也是神。你怎么认识神？你不能说我就是受洗，你从圣经不断的了解神是什么。然后你相信之后，你的生命就越来越被上帝来引导，来给你智慧，给你怎么样行人际关系啊，父母儿女关系，夫妻关系，通通都是你必须认识神的话，你要把你会获益。不止这样，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因为你越认识神的话，你才认识自己。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造的，神最知道我们人应该怎么样活，不会有困难有痛苦。所以苏格拉底说，人生最大的功课就是怎么样认识自己， Know that yourself， 这是人生最大的功课。 要能够认识自己的优点、缺点、的罪的问题，才会长进。你怎么认识？你根本没办法认识自己，除非有一个上帝的话在这里。哦，原来我的问题在这里。哦，原来我是这里跟上帝要照我的时候，我的方想法都错了。哦，我叫你，他说你不认识神，你没有办法认识自己，那你也不可能成长。一个真的生命成长，一个成功的领袖，他是很认识自己的。认识着你，到处人际关系已经冲突。一句话来你就看不到弱点，你要讲你就生气，你根本不认识自己。你必须认识上帝，你才能认识自己。认识上帝的话，认神的话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弟兄你很重要，很多教会说他围绕在神的话，诶，可是那个教会我发觉呢，最后出问题也是神的话语，因为他们对圣经不是全然了解，圣经而成为教会问题的根源。有没有看过历史？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记载？这时代有没有谁是问题最大的？法利赛人嘛，法利赛人还抄圣经呢，文士还抄圣经呢。但是你看到神有没有？不一定你懂得神的话，你就成为有益。你有时候是定人家罪，你有时候是论断人，你有时候根本不能活出有益的，你反而使人有害。请问记得保罗怎么样？我在你们当中还你们有益的。哎，神的话他可以有益，哎，他我可以神的恩惠的话可以建立你们。但很可惜的，很多人读了神的话最后是无益的。很多人只是学习知识，然后成了以后呢，觉得我比别人知识懂一点，懂更多一点。哎，我觉得比别人属灵更加骄傲一点。有些人他懂了神的话，他是我要让人家，哎呀，这个人没有我好，这个人不行，已经不是有益的。甚至有神的话，有知识，神的话如果有不能只在知识，最后要进入你的心，充满你，然后你能够活出来，你才能够对自己有益，对别人有益的，这是不容易的。保罗在圣经怎么讲？知识叫人怎么样？自高自大。我从前呢，快20年了，我那时候本来在这个教会聚会，被我的 mentor 带到黑沃教会去服侍。那个教会追求的不得了，哇，主日学老师一大堆一大堆，我发觉都是他们的问题。还好我到那边以后，大概是5年吧，都改变了。恩惠的道可以建立他们，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当我牧养教会5年之后，教会很稳定，很安定，教会很好。师母有一天就说：“家松啊，你要不要再去拿一个教牧学博士啊？”他说：“为什么要拿教牧学博士？这样你出去以后更有名望呢，你以后可以更是表示你很不错。”我说：“我为什么要拿教牧学博士？我一辈子已经读太多书了，都用不完，真的是用不完吧？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在神学院学的书，我今天即使在教会大概只能用现在大概可以用到70%。从知识落实到你的生活，你的心能力，这是差太远了。你越学你越焦急忧虑，你说怎么这个教会都不懂不听我的话，你越来越骄傲。我说我没有办法再学，因为我学的都还没用完。我宁可我把我学的慢慢 fine tune 在我的事工，在我的为人，在我的人际关系，在我的家庭关系。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们必须知道怎么有益。那弟兄姐妹，你说怎么有益？怎么有益？保罗怎么教啊？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还是有益的，在众人面前讲道，在你们家中，你知道神的话怎么有益吗？必须在你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保罗一想到说在你们家中，我相信那时候他也是，尤其古代没有很大的教堂啊，大概有时候必须分散在小组，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他必须人与人之间有互动，在你的生活言行里头，这你才会开始领悟到这个话语。哎，这个原来我有错误，我才知道必须有互动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学神的话要这里的帮助，你必须参加一个团体小组。你不能够只是主日来这里听到， 你必须在小组里头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诶，他分享跟我比，哦，这次我终于学到一些了。诶，我以前学到不懂，这个弟兄做的见证我终于明白一些了。或是我分享一下我的见，哦，原来神的话对你什么。如果你只是知识的追求，你在教会里不能够融入，不能够跟人有互动，不能在小组或是在服事团体里头。所以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要到执事会或长老会服？因为你可以对神的话更加的明白。你可能知道教会什么，我怎么当牧师，我怎么当传道，你如果没有进入当中，你学不到。你必须产生在人的关系的生活里头，慢慢的才会从脑筋进入你的心灵，终于 absorb， 然后才会开始改变你，很不容易的。所以你看看《生命记》第六章怎么讲？当初神叫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你要尽心尽力爱我，对不对？”第一个诫命，尽心爱我。然后他说，并且要教导你儿女，怎么教导？他不是说在课堂上教导，怎么样？躺卧的时候、坐下的时候、旅行的时候、出门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在各种不同父母儿女的生活之中、事实的生活环境里头，然后讲一点点。神的话就可以改变，而不是太多的知识，很重要。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每一个都要属一个，至少有一群人在你周遭，彼此互相监督，一起学习，一起监督，一起 commit， 你才会真正成长，最后才会对你有益。哥罗西书，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怎么样记在心里，不是只有上一个听个道，甚至于主日学还不够，因为主日学你还是听，你必须。当然我们很多主日老师很会教，他们都会让弟兄姐妹参与讨论分享，很好，这是一种互动。还要在团契小组里头，当然我们要平衡哈，我不是说叫你24个钟头都在 religious 里头，不去好好上班，I won't work, OK? 你上班也可以跟人有互动，你也可以把体会上帝的话怎么样活出来，让你话丰富在心里。所以有益，我们教会应该是这样子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对神的话这样的追求啊，借着弟兄姐妹相处之间有一种委身，一种 commitment， 然后参加互动，不要只是听到，不要只是不服侍，你必须要跟人有互动。第二个，保罗的服侍，教会必须是可以让人流泪的地方。换句话说，教会必须是受伤人的避难所。弟兄姐妹，你现在受伤，心里很难过，你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人安慰你？你可不可以流泪？还是没有？没有人了解我，或者不敢讲？教会必须可以留人掉。你看保罗是何等的坚强，他说我服在你们当中服侍，凡事谦卑，眼中怎么样可以流泪。我可以想到保罗当初跟着长老执事或者弟兄姐妹有时候一起流泪，有时候自己的困难他可以讲出来，他可以分享。他被犹太人迫害的时候，他有时候很忧虑，他可以分享。好像脸哦，掩藏在心里不敢讲，没有信任感，也没有爱的感受，没有。这段经文连续的三次地方都讲到保罗当中，你看这个教会，我看下面有，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治你们个人。这里像保罗流泪是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不追求属灵长进，心中很难过。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活在最终，他祷告的时候心中，我真的看到有这样的基督徒。我以前看到一些基督徒，他看到教肢体他产生负担，他流泪。保罗看到信徒，他可以在领袖的分享流泪，然后产生负担。尼西米也这样，对不对？最近我们在查尼西米，对，尼西米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破坏，他马上怎么哀哭祷告，然后付出行动。教会可以让人流泪的，不要怕。众人，当保罗讲，众人痛哭，借着保罗的景象彼此亲嘴。教会是可以让人流泪，你会说为什么教会可以让人流泪的地方？那代表这个教会呢，他们呢彼此间肯敞开， 他们已经很有爱了，因为爱是凡事相，他们不会听到这个人不好，哎呦跟我讲话我马上把你传给别人，要不然心中有一点自我觉得很不错，哎呀怎么这个人这样论断的眼光，不，因为他们都很谦卑，他有问题我也有问题啊，为什么论断人，我应该成为别人的支柱，应该接纳并且应该一种同情，然后慢慢关心他，他们彼此有爱有互动，然后能够不骄傲，不会觉得我自己很刚强，我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流泪代表一个人可以把内心的光景敞开在弟兄姐妹们的面前，这叫流泪。你的内心世界，你可以在你的，我不是说每一个人，你可以有足够的弟兄姐妹在你周遭，你可以流泪吗？你可以把保罗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人，除了耶稣之外，记不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记载他的服事，他为了神的工作服事，他比别每个使徒多受劳苦，他说他被捉奸，被鞭打，被犹太人到处追杀，甚至船破坏，甚至被用棍打，被石头打，屡次行远路，有强盗来，有江河的危险，有假弟兄假教师攻击他，有同族人就是犹太人常常攻击他，有外邦人像他在以弗所的时候要造神像起来起暴动要把他抓起来，哎，他生命充满着危险，但是保罗没有放弃，世界上除了耶稣以外最坚强的，我没有看再坚强的领袖这样坚强，但是他可以流泪，他说我凡事在里面当中谦卑I'm low， 他看自己很低，我必须要用个假面具来盖住我。弟兄姐妹，可以哭的，还不要忘记哦，这里是弟兄哦，弟兄们可以哭。我们中国人讲说，然而眼泪不怎么样，不轻啊，不怎么，不轻弹，对不对？你弟兄，你有没有这种观念啊？然而眼泪不轻弹，被人家看到我掉泪了，被人家我没有工作了。我以前在海外教会服事，那时候是2008的时候，2000像湾区2000年有一次 Hightech 大康都关掉，那时候我们教会被 lay off 弟兄很多啊，哎呀真的是我看他们好苦，但他们都不敢讲，我这个做牧师的家一家去探访，一起流泪一起祷告，最后他们都走出来了。2008年可能有一些弟兄们，你可以流泪，相信有爱你的弟兄们，不是装的坚强，我们都有软弱的一面，我们需要爱人，也不要被爱，我们要支持，被支持。姐妹们，你不要看到你的弟兄眼泪，你就觉得很没面子骂他。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弟兄没有工作分享了，结果回家姐妹把他骂一顿，你给我丢脸，是什么丢脸？骄傲才会怕丢脸，对不对？骄傲的人脸要翻高一点嘛，对不对？甚至姐妹也有很多不敢流泪的。我记得那时候我的教会服事有一个姐妹，真是热心啊。她这个教村人出学小组带3-4个小组，执事的太太，各方面都行。祷告早上起来3点钟祷告，我不得了啊，比牧师还厉害啊，真的比我还厉害，我没办法。可是我知道他落入一种知识叫人至高的光，他不懂得恩典了。有一天我发现，这个姐妹怎么不常来，因为她很热衷，我有没有来我都知道，其实你没有来我都知道的。这个姐妹不来，我因为这个礼拜没来，不好意思打电话，因为牧师管人家太多，第二个礼拜不来，三个礼拜不来，后来我就打电话去问，没人接，她的公公婆婆在叫，我就问她公公婆婆说，你媳妇怎么没了？我不知道啊。哎呦糟糕了，这个姐妹怎么不见了？打电话再打，一直有人接，她自己从台湾把妈妈叫来了，她那个妈妈不知道，跟她讲说因为她长了一种眼要手术，所以住院。我说那怎么住院都不敢跟我知道，不敢让自己公公婆婆这么坚强吗？知道。后来呢，我赶快打电话给他的公公婆婆，你知不知道你媳妇的重病，要那个手术是很难的，为他祷告吧，全家为他祷告，我们为他。后来我还是不管他多坚强，还是要去看他，他终于才开始知道可以流泪的啊，可以流泪，不要整天自己重担重担，你们应该彼此承担重担，你们应该彼此认罪，像怎么样带祷 神就医治你们。认罪那里不是什么大罪，他被我彼此之间可以分享我的软弱，这叫认罪。上帝可以医治我们，圣灵借着弟兄姐妹带到可以彼此医治。昨天我们有一个执事啊，今天本来不应该这个徐斌当执事了，我们有一个执事叫海明，他应该当执事，很紧张啊，第一次当执事，还特别教他也要怎么预备自己的心。结果前天早上临时住院了，住院，并且是一个大病。我们在信中彼此流泪，我送给他经文，我们他只有给几个人有流泪的。结果今天早上，我上啊，今天早上来。灵力大增，属灵的力量在身上，如果神保守，可能今天就可以出院，要不然本来要手术的，是很严重的病的。让我们真是教会是可以流泪的地方，我们不只要在当中要有这样子的没有面具，可以敞开，可以信任人，也可以彼此接纳，可以鼓励人，让大家彼此相，我们甚至要教导我们下一代，你知道吗？我听说一个故事，我们教会的还要学习，我们教会来了很多中国来的，带着孩子来念书的，有初中的，很难，到不留不下。为什么？因为我听说有一次有一个中国来，他已经高中了，他很难打入我们教会的小团体，我们这个小团体太多了，这个 ABC 的自己在那玩，看到大陆来，也不会主动去安慰人家。所以呢，有一次听说他在，我从我们同工听到，在礼拜五青少年团契，他哭了。为什么哭？他实在太苦了。他来这边念高，从大陆来，交不到朋友。然后呢，真的有一次还找我去跟他分享啊，然后妈妈叫我去他家分享。结果太苦了，有一次他实在憋太久了，分享的时候就哭了。哭了以后，我们那些其他的女孩子，去安慰，去拥抱人家，还看人家，一样眼光看，一点都没有。过去拍拍肩膀拥抱看一下，怎么还用异样眼光看人家呢？就那女孩子其实很没面回，就回家了，跟妈妈讲，妈妈还指责她说，你为什么乱分享，好像很丢脸的一样，错误的观念。 We got to teach， 我们要教导我们亲爱的上，你知道吗？我以前服侍那个教，我看我们教会的那些青少年跟牧师之间常常一在一起拥抱，有一次我还指责那个年轻的传道人是男的，你不要拥抱女的，你们这个彼此敞开可以，你可以留着，但你拒绝你一个赶快结婚。还有上帝后来给他一个好太太 ，Apple 的工程师，让他生活很好，也有一个好太太。这老太太不只会赚钱，还可以当师母，可以同时服侍。要不然以前姐妹她乱抱。但是我看那些青少年男女都抱来抱去的，我这个也不好，不过也不要太严肃一点啊。他们可以流泪，他们可以。我们必须教导我们青少年，好不好？我们很多国内来的姐妹，她真的是没有办法打入我们的，她们语言也怕怕的，她们也不敢敞开。你必须教你的小孩子，必须要 welcome， 你不要整天自己几个熟的，然后看到外人眼睛看不见的，需要这样子，我们教会才是更能够被神使用做见证。第三个，教会是一个有更深属灵友情的地方，教会是一个有更深的友情啊，朋友，但是是在主里属灵的朋友。等一下我要解释什么。我们看看保罗，你看，哎，这里保罗最后跟他们讲完之后，就跪下来同众人祷告。你看他们这种 bondage 啊，那友情很深啊，跪下来一起祷告，这是属灵的友情啊。他们想到怎么办呢？我们教会以后离开，会不会有凶暴的豺狼来祷告？他们想到保罗去以后就不能再见面了，要说可能会生命的危险，为了祷告。朋友就是不愿意看到你的朋友困苦的时候你还不去帮助。我们姐妹如果受有人愿意去提他是犯罪，敢去跟他讲，提他一把，有人只有生命危险敢花点时间去看他，是很深的友情。保罗这样的众人痛哭和他亲嘴，很深的友情。然后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以后不能再见到保罗。保罗说以后不能，他们朋友就是这样，听到你的朋友要苦难的时候，你心中焦急忧郁，祷告拥抱，很深的属灵友情。不只是说我可以这里很有安全感的成为受伤的避难所，我可以 bonding 这是一个很深的友情。教会应该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至少每一个小组弟兄姐妹应该有这样的友情。但是不止这样，我们应该能够成为更深的友情。什么叫更深的友情呢？因为这群人不只是在一起吃吃喝喝不止一起钓钓鱼这也是朋友了不止一起打太极拳，不止一起跳点跳舞，这个当然都很好，但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一个共同的意向，就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很爱耶稣，耶稣很爱他们，一起都有一个 passion for Jesus， 对耶稣的热爱，他们一起在那边同工。我们应该是这样一个教会，同样的热情。你知道朋友是怎么样来的吗？弟兄姐妹，你知道朋友是怎么来的吗？很多人到教会要找朋友我希望到那个教会有人都跟我当朋友。我告诉你，叫你找不到朋友的，你越想要有朋友越没有朋友，你把朋友当你找不到朋友很多不信主的朋友，我也知道你很希望我们当中找到朋友，我们也喜欢当你的朋友，但是如果你要更深的友情，所以你要必须有不同的。我等一下讲朋友怎么来的。朋友不是去找，不是去故意，没有，朋友是遇见相知，怎么样？遇到了，朋友是遇到了。朋友是什么？朋友一定有同样的兴趣，对不对？酒肉朋友就是怎么样？我喜欢大口大口喝酒，大块大块吃肉这是我的大学同学他的写信给我的，对我们同学会来一个大口大口喝酒，大块大块吃肉，这也可以成为朋友嘛，对不对？朋友喜欢打牌，因为他同样的兴趣打牌，这也没有错。朋友喜欢一起出去交友，这也可以。但这真的是还是很表面，不能进入你内心很深的价值观。朋友是有同样的喜好，同样的兴趣，还有同样的 passion， 同样的兴趣追求。所以这就是一个道理，如果你人生很 boring 你是个很枯燥的人，也没有什么嗜好，整天就是也没有兴趣，也没有喜爱的东西，至少你给我喜爱念书嘛，至少你念书你也可以说我们一起来看小说俱乐部，我们来当小说俱乐部朋友，我喜欢唱歌我们一起唱歌，至少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你是 boring 整天赚钱 No， 你说我到教会找朋友 Never， Never， 你不可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个是酒肉朋友，至少还是朋友，对不对？打牌也不错嘛，对不对？同乡会，你来教会干什么？同乡会也是朋友。No， 你必须有同样的属灵，一些热情在你的人生里头要追求。而我们教会就是这样子，我们是志同道合，因为我们对耶稣的热爱，对这个属灵的价值观已经在我们心中成为人生的不可缺的，我们都要想对更多的追求认识神，更多的像神这样活出来，我们每一基督徒都觉得你才能够有真正属灵更深的朋友。这一期今天大家手上都拿了这个教会的宣教刊物，有没有？里头有杨士强弟兄写的一篇文章，我知道，所以我叫他特别写。杨士强弟兄按照他的见证，2006年被这边公司带到大陆工作，到了红海不用看了，我讲就好，你们回家看。他这边工作很孤单孤单没有什么朋友，因为跟世上的人喜好不同嘛，对不对？所以他在讲，我到哪边教会服事，可以读读圣经，一起查考圣经，或一起做礼拜，总是朋友，就是属灵热情嘛。然后呢，有一天他在公司的年终的聚餐的时候，同桌有一个中国人叫，按照他讲叫 Samuel， 其实也不是很熟，就聊一聊，就不一样哦，聊一聊就不一样了。就感觉就不能，基督徒在一起就有一种已经有一些 passion 了，没想到回家以后那个弟兄就电话来了，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杨士强说，我也是基督徒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成立查经班啊，我们这里都别美来的，很少人信主，我们一起来一起聚会的圣经。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他们建立了深圳建立一个教会，现在好像有150人、100多人，并且还准备到不同富士镇富士康的公司的地方，有这样的意向。这是朋友，朋友不是你硬要有朋友就朋友。你就一个教会说你要关心我，我要朋友，你如果没有发展出一种 passion， 一种属灵的 passion， 你不可能找到最新的属灵朋友。 你可能小组出去旅行的朋友可以小组像酒肉朋友，那也可以的，但不够。上帝不是要你这样，教会是一个有更深属灵友情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怎么样？好了，环绕着神的道还不错了，我们有点环绕神的道也有意，也还蛮有意的。但是我们是可以流泪的地方吗？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进步。我们是一个有更深属灵友情的地方吗？我不是说你全教会都当你的朋友，至少你应该 expand to 你的小组。我发觉我的很多小组很棒很棒很棒，但是他朋友就限制在那个小组，以后都离开了都没有朋友了。基督徒有很大的capacity 潜能，可以更多的属灵朋友。基督徒有很大的 capacity 潜能，属灵可以成为别人的朋友，自己也有很多属人志同道合，在你人生道路同行天路很有开启，你可以建筑的时候很喜乐，一生我没有白跑。就像保罗在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提到很多同工，他想到那个想到那个，然后他说该走的道我已经走完了，守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有公义的冠冕，我有存留。在我们的人生道路里头，我们必须要有朋友，很深的朋友，我们也必须成为人的朋友。而你基督徒有这个潜能，就是福音，你怎么样能够成为别人的朋友？姐妹，你怎么样跟必须让福音，让上帝的爱，尤其是耶稣基督为了你死在十字架上那种爱，常常充满你的心，融化你的心。想想看，上帝的儿子本来是最亲密的，有父神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那么的和谐的三位一体平等，创造世界之前已经在那里很亲密的友情。耶稣基督为了你和我的罪撇去这一切，成为世界上最孤单的人。当他在十字架上，每一个人所有的朋友都背叛他，连父神都背叛他。他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舍弃我？”圣灵也舍弃他，他孤单的一个到阴间去，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他要让你知道他很爱你，他爱你到一个地步，他把命都舍了，为了让你知道神就是爱。神很爱你，只有你让这个福音常常充满你的心的时候，在这种爱中的时候，你就没有惧怕了。原来一书讲什么？爱中怎么样？没有惧怕，那时候你就可以敞开了。那时候你没有惧怕的时候，你不怕别人看清我，你不怕别人看到我的弱点。当你被那个爱充满的时候，别人看到别人跟你倾诉软弱，你不会觉得自己了不起，说我也跟你一样，我需要同理心。只有那种爱充满，你才会有同理心，并且只有那种耶稣的热爱常常充满你心的时候，你会觉得耶稣的热爱是最大的爱，你才会有属灵的热情。你有热情的人，你才能够成为有同样意向，真正找到有很深属灵的朋友。你说我们基督徒有很深的潜能，可以成为别人很深的朋友，而自己也可以有很深的属灵朋友。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感谢。我们都是走在这条道，我们有这么大的潜能，这么大的耶稣基督的爱，这么我们怎么能不更深的体会呢？让我们的教会前面在走的时候，虽然现在在建堂，让我们努力把它盖完，这个是建造这个小事情，最重要是我们属灵生命而能够见证，让本地福音，并且我们有更大的潜能跟宣教士当友情。我们很少人去关心跟成为他们，我们自己也出去胸怀普世的教会，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的意向，也是应该的，上帝给的意向。因为上个礼拜的牧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让我们在前面道路的时候，不只是这个堂，让我们开始每一个人都借着彼此的互动，小组也好，在我们越来越体会上帝的道是我们的中心，但必须是有益的。有益吗？自己反省一下。第二个，让我们成为一个流彼此流泪的地方，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更深属灵友情的地方。 我相信上帝要祝福我们每一位在人生道路，真的，你会到老的时候，你说我没有白跑，我这个信耶稣没有后悔，我跟人家都没有后悔，很喜乐。然后不止这样，还有一个最保证的盼望，当你见耶稣的时候，一点都没有亏欠，得到称赞。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这就是好消息。我巴不得你能够早一点接受耶稣，上帝很爱你，上帝不会说你要多好才爱你，上帝也没有说你要多少圣洁，上帝就白白的你说我是需要神的爱，我是罪人，我不认识神，活在自我里头，我接受他，他就开始在改变你，他的爱，他的真理，借着教会，借着你的受洗之后，你的根子不要再犹豫，你要接受耶稣，要不然你的人生你没有找到真身，真正有神，你活在自我，你没有不可能找到志同道合，你不可能有安全感，你不可能敞开，你受苦的时候你一直都自己在承担，像世界上很多人就自杀就垮掉了，更不要讲说人生要更有价值，有用，更有意义。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想到你当初怎么样使用你初期的基督徒，尤其使用一位你所拣选的基督徒保罗，到处的服事，流出这样的见证跟真理的教导。今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看到当初他三年的牧会，我们看到他的这种为人。主啊，求你在我们教会兴起，让我们每一个人慢慢的都像这样的一位基督徒，充满着爱，充满着安全感，充满着彼此信任，充满着同样的热情，并且让外人看到我们的见证，他也加入我们当中。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我们很非常高兴他来到我们当中，但求主你自己的爱摸着他们，让他们有胆敢的心，知道自己实在是需要这位上帝的慈爱，需要这位上帝的指引，真理的指引，他们人生才可以活得好。更重要的，可以看到自己没有神的赦罪的时候，自己永远是没有平安，没有啊，真正把一生的安全感都建立在神的身上。求主你帮助他们及早接受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和我们一样来同走这天路。孩子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